潮湿了眼眶。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新一期的姐姐说耶。大家好，我是美丽。
Hello， 大家好，我是六月。
Hello， 大家好，我是樱桃教主。
大家好，我是小树。
在节目开始之前，先跟大家说一声新年快乐。因为目前目测咱们这一节目不是在2024年的最后一天，就是在2025年的第一天或第二天，
反正可以跨年了，
取决于剪辑的进度有多快，是吧？
对，反正这期剪辑会跨一年啊，不是在2024年要不就是在2025年和大家见面。但不管怎么样，先跟大家说一声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
元气满满。
这听声音不太像元气满满。
我很元气满满呀。
在这个辞旧迎新的时刻，又是到了姐姐说的年终节目啊。我们先把，因为我们录制的时候呢是在2024年，所以我们就相当于这是一个跨年礼物吧，送给大家。那其实呢，今天大家也可以看到啊，和之前相比，我们姐姐说到年底的节目可能各位主播都会一起参与，但是今年我们有太多的主播啊，正在演戏的在演戏，然后正在冲 Q4 的在冲 Q4， 平衡了一下啊，集团派出四位代表来跟大家录这期跨年的节目。
敬业担当。
那作为一期跨年节目呢，我们其实之前也是仔细认真的内部策划了几轮，希望在这一年给大家带来一些新的东西。然后这个新的灵感呢，就来自于我们去看了那个前段时间去看了一部电影《好东西》，大家都看了吧？
看了好几遍。
然后其实当时看完《好东西》，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我们要去创造一种新的游戏规则。当时看到这句话对我印象特别深。这个新的游戏规则当然它渗透到方方面面，但是我们其实今天想聊的这个新的所谓的游戏规则是一种新型的，可能是发生在女性和女性之间的，可能也更多的是我们和外在世界建立的一种新型的关系。因为像电影里面那个王铁梅和
小叶
对，
哎，我今天还有一个朋友跟我说，他说他觉得他就是小叶。我说那你找到你的王铁梅了吗？他说还没有，但他觉得自己就是小叶。需要自己重新养自己一遍。
是，而且你看这种女性相互之间，她虽然是邻居，但是这种啊一起养育孩子，甚至是他们三个人后来各种各样的解读，感觉像组成一种新型的家庭。而这些真实的联系往往会让我们觉得，哦，原来我和他还可以这样相处。
那咱这个这么多故事谁先来呢？
这开始点名了吗？这是
就是要不就是从那个最新发生的故事开始吧。
可以，那个在录制之前教主给我们讲了一段非常让我们羡慕嫉妒恨的故事。
我难以相信。
你们这说的
来吧，
你们
快吧，教主，快，给大家让大家羡慕一下，
来分享一下富婆世界照亮我的故事。
对，今年确实认识了一个比我大8岁的一个姐姐，然后我给她取个名字，因为我叫她月姐。先讲一下她在我心目中的一个位置啊，就是亦师亦友亦家人吧。我其实在此之前也没有遇到过富婆，然后月姐其实算是一个富婆姐姐。
这儿我要举手提问一下，所谓的新型关系，对于教主来说，他是新在有钱还是新在
不是，我觉得有几个点吧。第一个点就是我跟他的之间的这个关系，就我那天看好东西的时候，看铁梅跟小叶之间的那个感情，我其实就有点看到我跟月姐之间的那个感情线，就是我其实是感受到了那种，今年吧，就感受到了我跟月姐之间那种 girls help girls 的那种坚定的力量，因为月姐也是一个单亲妈妈。然后就他也带着一个小孩嘛，其实我是能看到那个单亲母亲的那种不容易的，对，就是有一些辛苦在的，但是他也没有我们想象的说那么的凄惨，他也是有他自己的那种精神力量在的。因为我今年不是得了那个抑郁症嘛，然后我之前也跟你们说过，然后其实这个姐姐也是我今年6、7月份就是那个病最重的时候，然后去报了心理学的课程，然后在学习的时候然后认识的一个姐姐。在那个阶段我是感受到了一些，我现在再回顾来看吧，就这半 我算一下，从七月份到现在大概是半年的一个时间里，我其实是感受到了一个安全三角区的力量。
什么意思？
我在生病之前其实我有一个安全三角区嘛，是我的家人，然后还有我的这个工作，然后还有另外一只，之前大家也知道，就是我的那个感情，就是它是我的一个很稳固的一个三角区在那里。就是分手以后呢，我的三角区其实坍塌了一个角。这半年时间里，其实月姐其实算是填充进去了那个力量，就在那个三角坍塌的时候，她进去之后可能填充了有50%这样的力量，让我意识到，哦，我的第三个安全三角区，其实不光是有感情，其实还可以有这样的女性友谊，还可以有这样的精神力量。就因为我们同样是在北京嘛，然后加上我六七月份认识他的，然后七八月份的时候其实是我抑郁症，然后那个时候反反复复发作其实是很重的时候，然后你知道就是抑郁症它发作的时候其实特别心焦，然后
是焦虑还是什么，
比如说我晚上会哭嘛，一到晚上然后情绪就很 emo， 然后就会一直哭，然后到了白天你发作的时候，然后胸就很闷，然后你胸很闷的时候呢，你那个就是全身就非常不舒服，你就手就会抖，有点难熬，找不到人说嘛，有的时候难受的时候在床上其实有点起不来，就会有点想家，就是你生病的时候你对于那种家的渴望其实它会变大，然后每当这个时候我和月姐就会聊一聊说我生病的这个事儿嘛，因为她也学心理学嘛，因为我那个时候对家的渴望特别重，然后生病的时候就想吃点家里面的东西啊什么的，其实月姐给了我很多这种家的温暖，比如说就是她家里有个阿姨，我最爱吃的一道菜是猪耳朵，说起来有点尴尬，就是什么猪耳朵、红烧排骨，然后那个什么各种汤啊什么的，因为我其实是对那种家常菜是特别喜欢的。然后在七八月份那段时间里，姐姐就经常给我闪送，就是让阿姨做饭，然后做了饭，然后周末就闪送过来，闪送到我家里。哎呀，我有时候就是吃到那个饭的时候，我说实话，就是你白天很病得很难受的时候，你吃到那个饭的时候，就是真的还是那个慰藉感还是非常非常强的，你们也知道。然后有的时候在北京其实还挺孤独的，然后这些年呢就习惯了说，很多事情就是自己扛，然后所以就是那个生病的时候那个孤独感放大的时候，然后除去他给我闪送饭，然后他还会叫我去他家里吃饭。我在八九十这三个月份，然后两三周有的时候会去一趟，然后去一趟的时候就每个周五下班的时候我会特别开心，我会有一种哎呀我要回家了的感觉，
回家吃饭。
然后对，就是其实我特别惦记他们家的饭菜，就是一到他们家然后他就给我做我想吃的各种的菜，只要我点，比如说我想吃椰子鸡，阿姨就会做，然后我想吃红烧排骨就会做，红烧猪耳朵也会做，柠檬鸡爪，反正就是你随便点，你只要想吃什么，反正阿姨会做，然后就会给我做饭。那个感觉是让我有一种，就是上学的时候我们周五不是放学有的时候寄宿嘛，周五放学然后你回家然后就是要吃到妈妈做的菜，就是那种感觉。
是我特别能够感同身受。对，就尤其是像在跟教主一样都在北京，就是有时候可能就即使没有到像教主之前比较严重那种比较抑郁的状况，但是 emo 的时候像我就会点什么青岛的海鲜水饺，什么鲅鱼饺子，
对，就是这样。
对，而且
就是你身
对，而且你认定一家菜馆的原因，就是因为它的饺子味儿是能让你尝到家里的味道，
家里的味道。
对，所以我觉得一重是美食的慰藉，然后第二重是有人愿意主动给你做这个，并且邀请你来吃，哇，我觉得真的是很双重治愈。
对，我每次去他家，然后因为阿姨也特别喜欢我嘛，每次就是看着我吃东西就也特别的开心。去他家会住一个周末，就比如说周六中午去，然后周天回来，然后他就会把我喂的饱饱的，临走的时候会给我装一大袋水果我爱吃的，比如橙子啊、草莓啊、车厘子啊，然后、就是、
这个真的很像回家，哎，就是走读是吧、
就真的很像回家。然后我每次从他家回到我自己家的时候，我还有一种莫名其妙的那种，就是感觉就是我怎么又回来，就是要工作了。对，这个是我今年就是很大的一个感觉，就是他给了我一些家的感觉。然后除此以外，其实 我刚才也说到嘛，就是其实因为你北漂漂时间长，然后我在事业上又是一个还蛮强势的一个女强人，大家也知道。然后但是我发现我今年在她面前回到了那种小孩状态。就是那个小孩状态是什么呢，就是我记得我九月份吧还是八月份，然后有一次就是情绪特别 emo， 就是那个症状来的时候你有时候你也不知道为什么，然后那天早上起来我就一句话都不想说，然后就给我发了个消息嘛，他说你今天怎么了，怎么就上班去了嘛，你怎么不说话，然后我说我今天有点不开心。过了一会儿我就收到了一个外卖电话，他给我买了一个乐高。
哇，
因为我是一个喜欢就是不开心的时候自己待着的一个人，他说你可以拼拼乐高，然后享受一下你自己的精神世界，然后他说你自己想什么时候出来你就在时候随时找我就 OK 了。反正这半年的时间吧，只要就是他经常给我会买各种各样的礼物，我特别喜欢娃娃嘛，你们知道拉布布，
我知道，
就是有一款
啊，
对、
那个、
他就给我买了一个霸王马特那个拉布布，然后半米，然后就给我，有一天我就是到了办公室，然后我一打开就收到了一个半米的一个拉布布，特别大，然后在那里，然后我一瞬间我就觉得我其实在他面前变成了一个就是小孩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状态，就我特别多娃娃现在都是他买的，因为我特别喜欢 Hello Kitty， 刚才提到拉布布，然后还有泡泡玛特的各种的小玩具他都会给我买，就这些娃娃现在都挂在我的各种各样的包上。
哇，
听起来好像霸道总裁宠一个傻白甜那种感觉。
对
还有一个是改变了我的一个生活吧，就是我已经可能有20年了吧，我已经没有感受过那种什么我爸我妈给我买衣服，就是那种状态了，真的。然后就是在十一吧，然后当时因为我要回新疆玩嘛，姐姐就当时给我买了一身衣服，然后就给我穿搭了一身，说你穿着这个回去然后拍照然后肯定会很好看，就冬天了嘛，然后就她就经常会给我买就是各种各样的衣服，然后买完衣服之后她会给我发一个穿搭，然后跟我说你可以这样穿哦，你可以那样穿哦。然后昨天我还在跟姐姐说这件事情，我说自从有了你以后，我说实话我已经不怎么穿搭了，就是我会忘记这件事情，就是会有一定的那个依赖感在里面，就是反正他会定期给我发穿搭，然后我就看一眼，就现在我身上穿的也是他买给我的。其实说实话你去再去讲这些小事儿，他说起来其实也不是一个很大的事儿，但其实对于我就是在那个抑郁症黑暗的那些当下吧，我觉得像光一样就打进了我的世界里。然后其实在今年的时候，因为后来九月份其实姐姐也确诊了抑郁症，我也会去关注一下她的状态嘛。然后但其实有的时候我说实话我觉得我也做不到啥，因为这个在抑郁症这条路上她还得靠自己去自救，然后一点点走出来，然后我能给她的可能就是一些精神的鼓励然后和支撑吧。我觉得就是在这个事情里我其实是感受到了说我们女性之间的那种支撑感其实是非常非常强的，这是我真的是在今年之前没有感受过的力量，而且我以前是没有过年纪比我长这么多的姐姐的，就我身边的朋友大部分就是由我在照顾他们或者是跟我同龄的，但大部分时候呢就是因为我对女生的包容度会很高，所以其实很多时候都是我在照顾他们，然后我其实就会觉得是有一些累的。但今年然后遇到了这个姐姐之后，我就感受到了那种做小孩的那种快乐，然后还有做那种家人的那种温暖以后，我觉得今年对我的治愈是非常非常大的。就虽然啊今年很动荡，你们也知道我今年很动荡，但是我觉得有了他以后是我感受到的很大的一个温暖。就我今年再去盘我的得与失的时候，我发现其实得是大于了失的，就是我失去了一些关系，但是我得到了这段关系是让我觉得未来可能能走很久很久的。对，
那我有一个问题，这姐姐对你这么好她图啥呀？就是是
我有问过
她，你在她寂寞的时候给了她陪伴，还是在你身上也得到了某种温暖和慰藉？
我有种感觉像是不是相互看见了。
对对，其实我们俩之间是一种相互看见啊，因为姐姐的意思就是其实她到现在已经40岁了，其实我算是当时在第一时间看见了她的人， 然后他当时给我备注了一个小神仙嘛，因为他觉得这么多年没有人能看见他，所以我觉得可能我对他很特别，但是他对我其实也非常特别。反正至少在当下这个阶段，我的安全三角区里第三角已经加入了这个人。
对，像半个家人。
对
对，都至少说在北京现在这种就是很孤独的状态下，我觉得他对我还是蛮重要的，就是一种力量感跟支撑感吧。
哎，我听完教主的这个分享我还挺感慨的，尤其是刚才他说就是回到一种小孩的状态。我最近只有两个时刻有种像回到小孩的状态，一个是见到了十多年我们快认识得超过十年以上的
同学哈，
老同学老朋友。然后我记得当时很搞笑，我见他第一面我就说，哦，我见到你终于可以不用做人了，一秒放松。
嗯，
然后第二个时刻就是前段时间跟树还有浩兰吃饭的时候，也是我觉得一秒钟当回就是一秒钟成小孩的时候。大家那种关系它不是那种，虽然不是十多年认识，但是你是有一种就自己人的感觉，你懂吗？就是那种，
我懂懂，
对，是那种感受，
那种温暖感很强。就是你去看，其实你觉得你们俩是毫无瓜葛，没有任何血缘关系的，
对。
但是确实是在北京这座孤独的这种城市里面，偌大的城市里面，你就能感受到，哦，你得到他这样的照顾，其实也是我的一种幸运。我觉得真的有点像无条件的爱，真的那个无条件的爱对我而言就是一种家人的爱。因为我爸爸妈妈其实给我的这种，就是原生家庭其实给我的爱也是这样的，对。但是其实你想啊，因为我离家太远了，所以不是一般程度上能感受到的。当然，所以当我在北京再次感受到的时候，我就突然一下感觉，我靠，那种感觉感受真的是太幸福跟太温暖，还有点小珍惜吧，因为你拿在手里还害怕没了，会有那种感受。
是，就尤其是像啊，你们都知道我啊，就是属于这种跟人建立联系会比较主动型的人，所以我当时到北京的时候也主动建立起了一些很多新型的关系，就是从啊，就是各种各样变换的关系，有新人有老人。然后正是经历了这些，我在一段时间里面会去主动建立很多新型关系，但是最终沉淀下来能够像教主这样去做深度交流的人其实并不多。
是不是你建立的这些沉淀下来的新型关系有一半都坐在这个屏幕前了？
对，是的，
都被你攒起来，
是的，
长播客了。
然后教主刚才录节目之前说他贵人运挺好的，我说那可是，我可是你的初代贵人。
是的，是的，你们都是我的贵人。那么多人就特别对自己特别好。然后因为月姐就是也动不动还会外卖一些那种水果去我们公司，现在不仅是我，我们整个公司都已经成了小孩团了，都是开始吃各种各样的水果。
真的好像父母呀，就是上学的时候父母就会带一些家里特产，说给你们宿舍室友们同学们都尝一尝。
是这种感受。
他给你的就是那种就是很细微的一些小的事情，就是你说他很大嘛，他也没有，但这些东西才是真正落在实处的烟火气。
听完教主的分享，我觉得我有一点就是能够跟他共情，就是这种叫什么来自长者的关爱。
对,
对，之前可能在节目里面或多或少的跟大家聊过，就是我跟我男朋友的妈妈的一个关系。前段时间出差，然后跟我好久不见的大学同学聊起来，然后他就问我说，你现在在北京住哪儿啊？我说我住我男朋友家里。他说啊，他爸妈不会介意吗？我说我跟他们住一起啊。然后他说这是什么婚前合家欢的场景。
很难得。
对，而且往往就是这种，这叫什么预婆媳关系啊。听着它就不是一个好关系。
所以其实当时来北京工作一段时间之前还是自己住，但是后来因为的确房租成本太高了，然后加上呢就是我男朋友家里小哥哥的爸爸要找一个别的地方去住，因为他画画，家里就是放不开他那些画架什么的，所以家里有空的地方。然后呢小哥哥的妈妈呢，我们就称她为贝儿姐啊，之前上过我们的节目。 就倍儿简单，就跟小哥说说别让王婷在外面多花钱了，根本没必要，就是赚的钱都交房租了，而且是扔给了别人，真心没必要，你就来就是到家里面来住吧。然后这件事儿呢，小哥跟我商量了其实有一段时间，然后我最终出于经济压力啊，然后决定向现实妥协吧。但是看似是这么一个妥协，其实对我来说是开启了一个从来没有尝试过的一个关系的体验嘛。当时一开始刚住进来的时候，咱也是一副啊好孩子的面孔。就之前节目里面可能也跟大家分享过，就是有一种回家依然在上班的感觉，就是回家也不能当小孩，还是得披着一副面孔。我其实今天为了做今天这一节目，我还翻了翻我跟阿姨的这个贝儿姐的这个微信聊天记录。我俩微信加的是2021年，然后我给她发的第一条微信，我觉得特别搞笑。阿姨给我发了一个说你好呀，然后我给她回的是我刚在帮我妈妈包包子，我们是一个热爱包子和饺子的家庭，哈哈哈哈哈。结果剩了馅儿，我妈又开始和面。一秒进入一些非常日常的场景，然后他说挺好，多多益善。然后后来我翻了一下这两年我们俩的微信聊天记录，更多的就是你什么时候回来，然后注意安全，而且阿姨会告诉我早高峰晚高峰怎么坐地铁，就是有一些出行攻略。然后一开始的时候可能对一开始的时候可能是一些这种啊，比较礼节性的，但是后来我发现他会在朋友圈，就是他不是朋友，他会在微信里面给我发，因为阿姨每年都会出去玩嘛，就是去上海，然后回朱家角，因为阿姨的祖籍是上海人，然后他就会去上海、朱家角，包括他自己出去玩的各种照片会分享给我，而且可能不会分享给小哥哥他的好吃过的好吃的。
哦，你俩更像是闺蜜了。哦、
对，吃过的好吃的。然后呢，慢慢的，其实在这儿住了第三年了吧。然后我慢慢的感觉，就是包括也是前段时间正好跟我大学同学聊起来，我同学第一个疑问也是，你们这种不会产生矛盾吗？然后我回想了一下，我感觉我们俩现在更有点像比较相对平等的，就是女性之间的相处。我觉得这个可能是我探索出的一种，有点不仅仅是长辈，可能大家就真的是女性之间的一些相处，有几个小的细节，比如说小哥的爸爸回家的时候，然后有时候因为会搬画架或者什么，而且小哥的爸爸就是也是一个性格比较急的人，然后阿姨呢是作为一个就是在家特别能张罗，就是哎，方方面面都收拾的特别好，但是最后就是会把自己搞得特别累。以前啊，作为乖乖好学生，可能就是这是人家的事儿，我就没有必要啊，在此时此刻跳出来了。但是现在咱也不能说拍案而起吧，咱就直接说。那叔叔，我觉得这个事儿你可以自己做，让阿姨休息一下。
啊，你维护她。
对，因为我前两天跟小哥说，我说阿姨是一个把各种角色都胜任的非常完美的人，但是在她自己这件事情上，就是放到了很后面的位置。
嗯，那
还挺
累
苦的。对，其实我觉得贝儿姐还是可以有一些自己的时间和空间，而且就是在我这，就是从我自己的角度来讲。嗯，前段时间就是因为工作上的事情，心里面有一点点就是不太舒服。看到阿姨的时候，你就会突然想跟她坐下来聊聊天。
嗯，
然后她既是那种长者女性的身份，然后同时也能够非常能理解你在职场上的很多的困惑。而且我觉得有一点是我这三年感受特别明显的，就是你真的感受到身边永远有一个人在不停地鼓励你，你做的任何事情。他都说
是的，
可以的，没问题，你已经很好了。
哎呦，
我觉得对，我觉得这个是特别特别难得的事儿。或者说你因为各种各样的关系跟朋友发生一些争执，然后他也会说你不要先怪自己，你很好。
嗯
啊，也许你们可能需要一些时间冷静冷静，沉淀沉淀，
这是一种看见的力量。
对，就是那种，我真的是觉得，因为我从小哥哥身上我能感觉到，就之前我们录那个四种依恋型人格的时候，我也说小哥哥是个安全型，我觉得小哥哥的安全性很大程度就是来自于阿姨，所以我现在能够亲身感受到他在成长过程当中来自于家里面的人对你的无限的肯定和关怀。我当时做第一个播客， 播放量100，他说你好厉害，你能让这么多人听见你的播客，而且你知道吗，阿姨一直在听我们的节目，就是从第一个播客到姐姐说，她一直在听我们的节目，她还会在我录完节目之后，在我不在家的时候，背地里找小哥哥说，王婷之前在节目里面说了，她对你有一些不满，然后你自己要找找问题，为什么？其实我真的是觉得，就像我刚才跟教授说，被看见的这种感受，然后还有很多的小细节，比如说阿姨她是一个，就是因为她常年在国外生活和工作，所以对家庭一直是觉得比较有亏欠，所以她退休之后呢，就开始对于家庭的一个反哺的动作，就是做饭。但是咱阿姨呢，就是有一个特点，就是工具非常齐全，我们家里找不到任何你想做任何菜都有任何工具来匹配你，但是厨艺呢在一点点精进，
差生文具多是吗？
但是我们俩经常会一起交流怎么做饭，就是他因为他自己会看一些学习的这种视频啊什么的，一直在精进自己的做饭。他跟我说，他那天特别骄傲的跟我说，说王婷，我跟你说我现在可厉害了，我以前做饭要3-4个小时，现在我觉得半个小时搞定3道菜没问题呀。然后我们就会交流，他就会问我啊这道菜怎么做，然后可以怎么怎么样做，然后我会就是教给他，然后他做的好菜他也会分享给我，然后让我回家给我爸妈做。我们俩还是这个就是书友，因为他知道我有个习惯就是卖二手书，所以都是在我卖之前，阿姨就会说你先等等，我看看有没有哪些我能淘的，包括我们俩会一起出去吃火锅，这都是之前小哥哥不在的时候。
哇，
对，我们俩会一起出去，对，出去吃火锅，然后带阿姨也去看过电影看话剧啊，就都是这些。甚至是像现在我跟小哥的很多所谓的二人世界，其实我们都会带上阿姨一起，所以你就会觉得很微妙。
你觉得你们俩的关系更像朋友还是更像母女呀？
我觉得像闺蜜。
其实有一点之前我刚搬进来的时候不是特别习惯的，就是阿姨的边界感其实非常强。我举个例子，比如说有时候我在家喝咖啡的杯子，然后我可能会忘记刷，我就放在水池子里用水一泡，因为要不就着急出门，基本上晚上回来才会刷。如果是我妈啊，或者说如果是那种长辈，她会顺手给你刷出来然后放着，但是阿姨是不会动的，
觉得照顾你，
阿姨是不会动的，就是我所有的东西，我的快递，我的只要我不在家，我所有的东西除非我跟阿姨说阿姨你帮我拆一下，我要干嘛干嘛，她才会动，否则她是不会动的。
这个是边界感，
对，
这个边界感，
她觉得那是你的私人物品，哪怕是你的杯子。
对的，
她没有因为说你今天是她儿子的女朋友，然后我直接就就是过多的侵入你的生活，帮你做决定，然后处理你的东西，这个是一个很好的边界感。
对，其实我觉得这个可能也是带来了就是我们彼此相处的这种关系的舒适性，所以我觉得整体待的感受是相对比较平等，
然后还相互看见相互帮助。
对，尤其是那段时间，就是像去年嘛，去年我家里的事儿特别多的时候，阿姨经常会给我发很长的小作文来安抚，然后要不就是
情绪价值
怎么样。对，我今天还翻了一条，他就说过去爸爸妈妈是你们的依靠，现在你是爸爸妈妈们的依靠，所以这个时候你可能就是会很累，没有办法，但是也不要让自己太辛苦，永远要先优先考虑自己，大概是这个意思。然后这样的瞬间发生过非常多次。
人家也是一个明事理的人。就是、
我觉得那个阿姨是一个也有点高敏感，哎，就是她是可以看见你的那个感受跟情绪的，而且因为她可能高认知，所以她又可以在你适时需要帮助或者说精神支撑的时候然后给到你。哎，我觉得女性之间就很容易有这种力量感，然后
对
你跟死男人们啊，拼不打女拳，就是有的时候跟男性之间就很难产生这么强的那种 那种共鸣感跟支撑感、嗯嗯、
感觉男的真的想的少。
对，因为真的是这样、嗯、因为我跟我妈妈也是，我跟我妈妈不是之前就是因为抑郁症打电话嘛，然后我就骂我爸爸，我说我爸爸有一些就做不到位的地方啊什么的，然后我跟我妈妈还有一些有共鸣的点嘛，然后就是我经常跟我妈妈就谈心，但是我爸爸有的时候其实 get 不到我的一些点，我爸就会给我钱，就是觉得
给你钱就是爱你啦，怎么这么多人给你钱我的点是不是很奇怪
不是，你的点真的很奇怪，我的点是我跟我妈妈之间就是会经常谈心，就隔一两个就是周啊什么的就会有一个长谈心。对，我觉得女生跟女生之间可能更容易得到那个点，然后但是女生跟男生之间就是会有隔着一座山吧，就是可能他们也有、嗯、但是可能表达不出来。嗯，
对，尤其是你跟这样一个长辈在相处的时候，说实话，就是你那些大道理，就是所谓大家能看到所谓女性的困境，真的就是在一个人身上非常具象化的体现。尤其是你想，阿姨又是一个相对比较高知，然后阅历又很丰富，然后情商智商都双商在线的一个人，依然还是在处于这样的一个状况之下。就但是可能这样的一代人已经形成了一种惯性，我甚至你知道，有时候会有一种很羞愧的心理，就是有时候我更多看见了阿姨，但是我对我妈这边就不是特别的有耐心，我就觉得这样好像不是很好所以有时候可能也是跟这样一个长辈长时间相处之后，反而在某种程度上的确会影响你回家以后跟你妈相处的时候，可能不会像以前真的没有那么不耐烦或者是怎么样，就是很奇妙，真的很奇妙。但是我现在其实也没想好怎么处理，就有一些话我真的可能跟我妈不太会交流，就是可能跟阿姨会聊、嗯、包括你看可以请阿姨来上节目，但是让我妈来上节目我就一直过不去这个坎儿，没有六月这么勇敢。
嗯毕竟你和阿姨是闺蜜的关系嘛。
嗯，
如果要真的是长辈和晚辈的关系，那很多事情就会不一样。
我觉得是因为你把阿姨放在了一个平视的位置上，这就是我自己的感受到，因为我跟我妈的关系一直很平等，所以就是相处起来就不会费劲。但是因为大部分妈妈会把自己放在一个上位者，然后放在上位者对孩子的时候就会有很多就是控制啊掌控啊然后教育啊什么的，然后孩子们就会很不舒服，所以你可能一回家你可能又回到那种掌控里面，你就觉得不舒服。
好，那接下来
我来哈。
你来
其实这里头有一个很重要的前提在于我好像很早就意识到，其实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在真实的生活中是很复杂的，我们没有办法仅仅是用亲情、友情、爱情三个词儿去概括。
是的，
我是要介绍的这个人呢，是我的一个上司。刚刚参加工作的时候，我的一位越级的上司，就是我上司的上司。因为当时我们整个部门是跟整个公司是不在一起办公，等于在另一个地方办公。但是因为这个工位不够了，所以呢就是需要把其中一个人给调出来，调到总部那边去办公。有一天我上厕所的时候，就看到我这个领导，我们喊他马老师，我就看到马老师跟我的上司在那儿好像在商量什么，我还开他们玩笑，但我并不知道原来他们商量的就是我。等到我从厕所出来，他们已经商量好了，就是要把我调走就是把我调到那个总部。但是其实对于当时的我来说，这个行为会让我很紧张，因为我那个时候刚刚参加工作，还没有转正，本来对这个原本的部门同事还没有很熟悉，突然又被调到总部，大家就更不熟悉，其实是很无助的。那在那个办公室里头，我唯一认识的人就是这位马老师，所以我就每天吃饭的时候是跟他一起走，但没想到这个人将会变成我生命中的贵人。因为马老师、因为马老师特别牛，就是他是我们所有同事公认的真的是 就业务能力和人格魅力都特别强大，而且就是他是我们眼中的妈妈，也是我们眼中的爸爸，真的是他是一位女性，但是他这个真的是
也是
非常有魄力、
哦、姐姐
非常有魄力、
嗯、
所以每天中午跟他一起吃饭和遛弯的过程中就成了我的这个职场课。因为我刚参加工作，其实对职场很多事情是缺乏概念的，那他就会一方面给我讲这个行业知识、嗯、比如说那当时我们在出版行业嘛，是有很多这种你需要去了解的，因为我的身份是一个编辑，但是在这个马老师的耳濡目染的这种传授下，他等于从一开始给我建立了一个产业链的一个思维，就是你不只看到你眼前的这点工作、
嗯、
而是你看到这个公司怎么运转，以及你和你的上下游大家怎么衔接等等的，这是一方面、
嗯、
另一个马老师本人是非常有职业素养的，如何去跟不同的人打交道，包括一个人在职场中什么应该说什么不应该说，什么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其实都是在他点点滴滴的这种平时吃饭遛弯中给我普及的，所以这个等于是我刚入职场就奠定了一个特别好的一个职业素养和视野，这个是其实现在想起来就非常的难得。那另一方面呢，是认识不久他就会带我去他们家，因为他们家就在我们公司附近，所以我就可以去他家吃饭，也是他去做饭，也是他做饭。然后到后来，包括他已经离职了，我中午还是会，比如说想吃饭了，就会去他家吃饭。吃完饭还能在他的床上歇一会儿，就那些时刻，我会觉得特别的珍贵，就是好像你。所有的这种精神的疲惫和身体的疲惫都被那顿饭和那个小小的午休给慰藉了。而且到后来呢，我每次去他们家，他除了就是做一桌子菜，关键是临走的时候那打开冰箱那没拆的快递赶紧拆出来，就会给我拎大包小包拎好多，因为我会拍照。
跟教主很像啊。
是，我会拍照不是给我父母看吗，我妈也很感慨、
嗯、
我妈说就觉得真的是好像突然在北京有了个亲戚。因为对我也特别好，就是咱们不是还有一年春节倡导说让尽量不要回家嘛，那一年春节就是我带着我的弟弟去他们家住了好几天、
嗯、
就我跟他们的家庭关系也特别的和谐，我就发现他们家人就是比如说他爸爸他妈妈还有他的各种亲戚都认识我，包括他妹妹家的小孩就生下来没几岁，他在电话里在那个视频电话里他能认识我，他知道我是小树，他们家的这个家庭出游也总是带上我。就是这样一种奇怪的组合。就不管是作为一个领导还是作为你的朋友，他其实都非常的包容的接纳了我。其实这个也来自一种看见，因为他包括最初他为什么我们部门那么多人他唯独把我给调出来，是因为就他看到我身上可能比较有比较真的东西。那当然了，就是除了他带给我这么多，其实我也有带给他很多，因为我就发现虽然他在公司非常的强，但是呢我恰恰是看到了就自我部分的一个缺失，而且呢在最早跟他一起吃饭的某一个瞬间，当我听到他的年龄，我突然就想起了当我还是个幼儿园的小孩的时候我妈就那么大，然后我就是你知道因为你小的时候总觉得你妈是你妈，就以为你妈生下来就是个妈，当你长大了突然从另一个人身上意识到原来那个时候你眼里头的你妈就是她这么大， 你是对你妈会有一种新的理解，
嗯，
所以那将心比心，我就想他的小孩可能并那个时刻并没有办法理解他的妈妈，我给他提供的主要是一个聆听的价值，因为他在工作上也有很多的苦恼，但他可以向我吐槽嘛。另外呢，就是我是他们家的一个小助手，比如说有的时候孩子需要接送孩子呀，晚上下课我逃个班去接孩子，
嗯，
所以就是这样一个角色，等于在生活上互相帮助。他有一段时间生病，每周需要去好几次医院，每天上下班需要车接车送，那个时候就是我等于是现学了电动车，就每天到办公室的第一件事是去他们家接他，每天下班要先把他送回家，我再下班。
嗯，
就是如今想起来，我觉得那个时候因为我也就是个20多岁嘛，那刚入职场能够遇到这样一个人，其实我至今想起来都特别的庆幸。当然现在我们已经认识10年了，然后其实一年见面也就一两次，但是我只要在他们家附近工作，我就会去他们家吃饭，走的时候依然会提大兜小兜 提很多东西。马老师特别喜欢开玩笑，
嗯，
他本人像一个女战士，但同时说起话又有点二，就然后
搞笑女呗，
对，所以我俩在一起就特别像说相声。有的时候我陪他逛街，就是那售货员都会说你们俩啥关系，就感觉我俩一直在说相声。
嗯，
我有一段时间就查到那个陈奕迅跟谢霆锋的那个关系，就叫大臣小谢。
嗯，
就是我就觉得挺像那个的，就是两个人可以一起互相的说相声，
嗯，
但其实又内在是很关心彼此。
就是你刚才说马老师的故事也好，包括刚才我跟教主的分享，
嗯，
我觉得是不是真的就是相对于年长一点的姐姐，可能不管是在家庭身份或者说是在工作上，就是被看到或者被聆听的机会是不是还是比较少。
我也是同感。
嗯，
我觉得是这样的，但这群姐姐们其实我觉得那个付出感都很强。
是，
嗯，
尤其是越年长的就越想帮一帮。我在工作里啊，
嗯，
工作里就是，所以之前是没有这种朋友的。对，但我以前觉得说在工作上就是他们帮一帮，我觉得可能会来自于就是些许的一些可能曾经的那个自己吧，就是他们曾经在职场上可能没有那么就是得到过一些帮助啊什么的，
嗯，
他们就想把这些帮助给你。
是的，
对，
我有问过马老师这个问题，我说你为什么对我这么好，他说你太幸运了，他说你遇到了我谁也没有遇到。
对，就是这样。
啊，
对，嗯，
我今年还有另一个就是也是忘年交，因为他一直对我很好，也是好了10年了。我后来前几天我是真的很好奇，我说您为什么对我这么好，因为我们这个就是从这个社会身份上来讲是有很大的悬殊的，人家这个 是很受人尊重的一个很高地位的人。我说但是您为什么一直对我这么好，然后他说首先是一种直觉，后来他仔细想了一下，他说可能在我身上看到了他年轻时候的一些影子吧，但是他那个时候可能也是没有人帮助，其实他们在帮年轻时候的自己。
而且尤其是当你感受到这种力量的时候，你也许在未来某个时刻可能这种感受也会传递下去吧。
我已经在传递了。
你我觉得你也成为了别人的姐姐了。
但善意的传递真的挺重要的。
嗯，
就是我最近就写了一个感悟嘛，我写我2024年的那个成长感悟。我说很多时候我们不经意一间对别人的受到的那个帮助，也许就是你认为当下很重要的那个时刻。
嗯，
所以我觉得没事儿，就是有的时候传递善意还是挺重要的。因为我受到的帮助太多了，所以我就有的时候我回馈的时候你知道吗，他们都不要，所以有的时候他们不要我能
天哪，我因为 那个好多人对于北就是北京也好或者北漂也好都觉得北京是一个啊非常冷漠以
孤独
啊冷漠孤独就是以经济发展为第一要素以赚钱为唯一的这种生活目标的就是都对北京都是这样的形容哇我觉得这些原本认为北京是这样的人或者是可能现在还在上学在考虑要不要去北京或者是其他北上广其他的一线城市去发展的人听了这期节目听了你们的故事应该会勇敢很多吧还挺温情的
对
我感觉你们都好幸运呀都在北京找到了自己第二个家如果我要是也有没准现在就不在大理了
或许你在大理有
你
在大理第二个家
我想给大家分享的那个新型的关系其实它不只是我的关系就是它是一群人的关系、但是我也算是对也算是其中之一、然后我就是这个关系是来自于以前我有在节目里边简单的聊过就是我有一个群叫鼓楼群它其实是一个住在鼓楼的附近的这些居民就居民们但不是那种就是土生土长的老北京的鼓楼人
啊不
是
大爷大妈
这种、对新鼓楼人对住在那个北京鼓楼的就是这些新的年轻人们大家一起组成的一个群且这个群的成员非常的稳定就很少有新人进出虽然我现在已经离开北京了但是这个群依然没有退然后时不时的还是在群里边去跟大家去做一些互动然后这个群的、就是为什么我会觉得它是一种新型关系呢我会觉得以前在节目里也聊过在大理的一些邻居比如说之前美丽在我这住的时候我也能和住在楼下的姐姐什么借根香菜
啊借香菜 对,、
啊、对对对就是这种什么借半碗米啊就这些我觉得所谓的这种附近性可能也有但是呢大理能够在大理长居旅居的人大部分都挺富足的这个富足不局限于经济上的富足同时我觉得心理上也在某种程度上挺富足的就是大家都已经能够做到自给自足的这种一个这种状态更像是一种锦上添花的美好对但是为什么鼓楼的这个群的这个关系让我觉得它非常的不平凡就是因为我们那群住在鼓楼的这些小年轻们啊大家首先在这种不管是性格也好喜好也好大家属于同一批人要不然不会有人去选择住在鼓楼这种地方的它又贵居住条件又差啊住在胡同的平房里很多时候连厕所都没有都得去胡同里面上公共厕所就凡是选择住在这的人都是有某种共通的追求就大家都是同一种人然后第二个就是大家经济上其实都不怎么富足且都是北漂过来的它就形成了一种那种同温层的社区彼此之间是需要互相依靠才能够生活得很好的在这个群里边的这些邻居们对很多人对每一个人可能来讲都非常的重要这种同温层体现在生活中的方方面面它既小到比如说日常需要什么帮助啊就是想借个什么东西有借宠物的笼子的有借拍摄道具的反正就是借乱七八糟借什么都有然后也有那个互相去出自己的这种二手的家电呀等等的这些都有出的有送的前不久这个群里边正好有一波人又在各种送东西然后当年我离开北京的时候在群里边知道我要离开北京来给我拍照的那个摄影师、就是北京的最后一组留念的摄影师、然后他就在群里边回复说上一波这样送东西的人已经脱北了你是也要离开北京了吗而且他的很多东西就是之前在鼓楼这个群里边的其他的邻居们送给他的比如说一个很破旧的恩手微波炉或者是什么
恩手微波炉、
对就这些东西都是恩手的然后大家日常也会在群里边去 交流一些日常的小窍门吧，就算是各种生活有小妙招，然后也有一些交流附近的哪个餐厅好吃且便宜啊，哪个咖啡馆环境不错、啊、就等等的，这些都有、
嗯、
然后包括在我们那个疫情那期间的时候，鼓楼的邻居们也是因为不能去任何的公园，然后也不能聚集，但是这群人那、啊、都是文艺青年嘛，内心都是有非常多的东西想要渴望去表达、
嗯、
渴望 互相依靠的，就是这样的人。然后那段时间大家就经常凑在鼓楼的小广场喝酒，这酒反正也不知道就可能就今天你带半瓶，明天我带半瓶，反正只要你去，不管你有没有酒，到那儿都一定是有酒喝的。
嗯，
我们群里边有个朋友，他是湖北人，然后有一段时间他在菜市场买到了湖北经常吃的，我忘了是几个孔的莲藕、
哦、
就好像就湖北才吃那种莲藕。
对, 对,
对,
对, 对，
然后他用那个莲藕去做莲藕丸子、
哦、
他就会招呼身边的这些鼓楼的邻居们，反正也不管认识不认识、
哦、
就在群里边随便一张罗，对，就在附近的就去吃了、
嗯、
就大家反正都住附近，方圆不过2公里吧，骑个电动车就去了。
好有生活气息啊。
对，然后前一段时间、嗯、咱们开头的时候不是说这期节目就是因为好东西、
嗯、
那个受到好东西的一些灵感的启发、
嗯
嗯、然后前一段时间我们在群里边大家聊天的时候，就大家都去看了好东西，还一起在群里边接力改写如果好东西发生在北京、
哎、
就是表叶和铁梅一定他发生在北京一定会住在胡同的，就他们两个人，他们在上海住
的
那个地方其实就是和北京的二环里是差不多的、
北京
的
胡同一样、
嗯、
对对对，然后两个人因为上公厕而互相认识，然后一起什么在小叶在北京的某某某个排练室排练，然后那个他们去的美术馆是什么木木美术馆，就这样就大家在那儿接力去改写。
哇，
就他特别像一个那种青年社区或者是乌托邦一样的感觉、
嗯
嗯
嗯、
然后每个人你说你和群里边这些邻居的关系吧，他亦近亦远，远呢他既不像你们刚才聊到的那些和那些姐姐们的像生死亲人一样的、
嗯、
就是这样深刻的感情、
嗯嗯、
但是同时大家互相彼此互为一个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且是就真的是非常重要的存在。这个存在既存在于你需要帮助的时候、
嗯、
比如说我去年年底的时候，因为年底要发一笔奖金，需要大量的
发票
然后对需要发票来抵税，然后我周围找了很多亲戚朋友，大家其实一年花不了多少的，但是我在鼓楼群里边发了这么一条信息，我就能收到将近10万块钱的发票。就大家真的把你的真的把你的事情当事儿，就只要我能够帮到你，我一定不遗余力的帮你。
嗯，
然后以及所有的人都会，他有点像刚才你们提到的互相被看见、
嗯、
就是每一个人都不把对方当 NPC， 都是想知道你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那会儿离开北京的时候，除了说专程请了一天上班，就是工作日请了一天假，背着好多名贵的相机过来给我拍照的那个完完全全的陌生的邻居之外、
嗯、
然后那会儿我送了很多东西，然后也有出二手的东西，每个来买二手的人，每个来领我送出去的东西的人都会来跟我聊几句，就是哎，你之前，而且他们会非常郑重的聊，就不是简简单单的说、哎、你这为什么离开北京了呀，之前干嘛的呀，这些可能仅仅是开始，大部分的人会跟你聊半个小时甚至一个小时以上，他们真真切切的想知道、
嗯，
你到底是谁？
对，我在想鼓楼我觉得就只是一个契机，把这样一些志同道合的人就是聚在一起的感觉。
嗯，前不久的时候群里就在说这件事儿、
嗯，
因为最近群里就是我们这个鼓楼群里边很多人都搬到了大理真的挺多，但我们到大理之后
要改名大理群了，
对，就是，但是到大理，因为大理其实也挺大，挺分散的，它不像以前在鼓楼那么小。
嗯，
然后到大理之后，我们是没有这种新的联系的。然后，但大家还都是在那个群里，然后也有一些新的对于大理比较感兴趣的人会去问一些，不管是大理也好，或者是周边其他的地方的一些信息之类的。然后，当时有一个群友就说，哎。有一种有点那个悲观的想法，就是感觉我们鼓楼的这群人好像除了鼓楼只能去大理。然后另外一个人说，不是说好了鼓楼是一种精神吗？怎么还分起地狱来了？地狱歧视了。
就是感觉我们前三个故事如果都是一对一的关系的话，就鼓楼这个故事好像突然找到了一种群体性的那种共同体。
是，而且我当时在鼓楼住了5年多的时间，说实话能住这么长的时间，就虽然刚开始的时候我开玩笑说我没有像你们一样找到在北京的第二个家，但是在鼓楼能够住5-6年的时间，是因为就是这种社区感所带给我的这种归属感也好，还
是
被支持和被认可被看见的感觉也是非常重要的。
对，你刚才说这个归属感，我也在想，就是可能对你来说，好像我们几个人的故事最终都是一种感觉，是一种情感有了一方的寄托，有了一种的归属，无非它就是归在个人身上还是归在一个群体身上。对，而且还有一个更重要，真的就是咱们一直在说的，就是被看见。
对，然后整个这个鼓楼的社区啊，这个鼓楼群，有一点我觉得也是给我特别大的影响，就是在我们的这个社区里，它是可以把所有的困难和苦难浪漫化的地方。它会让你觉得是对生活没有什么过不去的坎儿，不管是我们共同经历的那3年黑暗的时代，还是日常，尤其是刚到北京的时候，你作为一个刚到北京的小北漂，生活挺清贫的时候，你会发现大家在群里边去聊自己的洗衣机，洗着洗着衣服就逃跑了，就因为它在不停的抖动，然后就要离家出走，就这种要离家出走的洗衣机，然后以及大家的冰箱是非常破旧的 N 手的那种双开，就是那个单开门吧，就上面一门下边一门的那种冰箱，但是大家你在收二手冰箱的时候，那个冰箱上贴满了各种摇滚乐队文化厂牌的贴纸，全部都是。我觉得这个很大程度上就影响了我的对于生活的很多很多感受和观点，可能就鼓楼塑造了我，
那还真是一种精神啊。
嗯，
就回到了我今天去上那个紫薇课的时候，然后说了一句话，院长，就是我们最终还是活着，人活着最终还是回到了关系这件事情上，就是人跟人之间的那个链接其实对我们还是蛮有意义和重要性的。因为很多时候其实打败我们的也许是人跟人之间的关系，然后治愈我们的也许也是那个关系。
以及这期节目聊下来，就总给人一种生活其实挺美好的这样的感觉。很多人到现在除了工作，大家可能会尽量减少不必要的社交，但是感觉生活总是会在不经意间回馈给你一个特别好的，能够滋养你的这样的，不管是关系也好，还是具体的人也好，生活是一段奇遇。
是是是，因为我过往其实非常习惯待的，就是充能的方式其实都是自己独处嘛。然后呢，再加上之前就是工作呢，也是一个非常非常耗能量的事情，因为我每天要大量的就是跟人打交道，本身这个事情其实对我就很耗能。对，然后所以就是其实过往这几年，我认识的新朋友啊什么的，其实几乎都是为零的一个状态，凡事其实也都是习惯了自己去扛着嘛。但是你走着走着，就比如说像今年的我，走着，然后你突然发现，哎，其实人生当中有的时候就是这样，你不经意间可能就获得了一个好的一段关系，就自己看见自己是一个疗愈自己的一个过程。但是 别人看见你的时候，它是一种情感的支撑。
其实咱们聊这期节目，我就想到，因为现在有一个更大的语境，就是我们老说这个社会越来越原子化。
嗯，
真的，我有听过好几个人跟我讲，就是他在这个城市里头其实是没有朋友的，
是
就同事呀、熟人不算。
嗯，
就是真正的那种你遇到难处能够给他打个电话或者约他一起吃约他一起出来吃个饭聊聊天的这种朋友是没有的。
嗯，
你这句话说的
我
都要泪目了。
是的，所以就是我就想在这样一个语境下，特别是不管大家是不是独生子女，但其实大部分人长大了之后都要离开父母去到一个新的环境去开始自己的人生嘛。那在你不管是有没有遇到你的这个恋爱对象之前，
嗯，
就说能够，我觉得一个人能够在生活中去得到别人的接纳和看见和帮助关爱，同时自己也能从这份得到中能够回馈给更多人。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超能力、是因为你拥有了一种和别人建立连接的能力。
是，而且为什么我们会聊新型关系，其实在聊新型关系之前，当时树在我们的主播群里抛了一个选题啊，也是真的很巧，就是我们这个选题正好和人物的这个年终的最近的两个选题内容正好撞了，是真撞了。就是他也提到了伙伴这件事儿，我觉得他伙伴用的非常的妙，就是我感觉现在我们有时候跟大家的关系定义还是会有一个标签的，我感觉伙伴可能就是对于很多新关系最终的一个比较中性化的定义。其实我觉得这种新型的关系本身也是大家去突破一些标签对于这个人的一个设定，它可以来自于一种新型的关系，就是啊，像我这种啊非常特别的这种和长辈的关系。同样我们觉得所谓的新型关系也包括原本你认为你们只能是这种关系，但是依然还可以长出新的可能性，甚至是你和你爸妈的关系，而且包括你和你自己的关系，我觉得都是可以长出很多新的可能的。因为有了新型关系，有了伙伴，最幸福的时刻就是我之前在出差的时候真的特别特别累，特别特别忙，我就给树发了一条信息，我说树等回北京能跟你一起吃个饭吗，然后树说随时。我觉得就是此时此刻，也希望大家，
这不就吃上了吗？
对，也希望大家不管你在哪个城市，然后现在境况如何，境遇如何，心境如何，能在2025年有一个愿意回复你随时的一个伙伴。
你看这个变化也是我们去年录制年终节目的时候不曾想到的，
是
真的，我以前觉得自己一定要成为一个王者，
现在觉得做小朋友是最幸福的。
对，现在发现2024年发现卧槽，原来最幸福的是做小孩。
好吧，那我们今天这期跨年节目就跟大家聊到这儿了，然后也希望大家无论在2024年你收获如何，在2025年也可以做一个快乐的人，也可以做一个勇于去享受幸福的人。好，那我们今天就跟大家聊到这儿了，希望各位在听这期节目的朋友在2025年依然继续支持我们姐姐说，然后继续在各大音频平台订阅和关注我们，同样也欢迎你在这期节目下面留言，也可以分享给你的朋友，
分享你的故事，
对，分享你的故事。好吧，那我们今天这期2024年最后一期，也或者是2025年第一期节目，就跟大家聊到这儿。那最后再一次祝大家2025年新年快乐。那我们今天就聊到这儿吧，大家拜拜，
拜拜，
拜拜，
拜拜，新年见。
大家好，我是小谢，好久不见。在我没有在节目里出现的这段时间，
我的生活发生了很多比较重要的变化。今年下半年我生了一次病，做了一次手术，也很不幸的经历了术后的裁员离职。但是很顺利的是，我在今年的最后一个月换了城市，搬了家，现在也开始了一份新的工作。我想今年对我来说应该是很重要的一年吧。经历了很多波波折折，内心崩塌又重建的时刻，我对自己今年的成长是非常满足的。我身边也有很多在这段时间倾情的付出心力的朋友，给了我很重要的帮助。这也是一件令我感到特别欣慰的事情。我发现原来一直以来我以为的我对这个世界和我身边的人默默的付出，他们都是一些种下的种子，在特定的时候会发芽开花。所以我也想对今年和我一样面临了生活中有一些重要的变故，经过了一番努力和挣扎的听众说，你已经做得很棒了，今年的你辛苦了。祝所有姐姐说的精神股东和我自己明年都能过上或者离自己想要的生活更近一些。祝大家新年快乐，拜拜。
Hello 大家，我是依然没有改名成陈好红的浩兰，好久不见，我感觉一年没跟大家聊天了。我现在刚刚杀青拍了一场好戏，从现场回来非常的开心，希望在年尾能把我最近这个幸运的能量分享给大家一点，也把我最近这个吸收到的从现场所有老师所有的工作人员那里得到的爱也分享给大家一点。希望2025年不管我们是会变得更好还是遇到一些更糟糕的状况，我们的心都要笃定的对自己更好。我觉得只有我们对自己更好，好运才会降临到我们身上。我相信以后我们的每一天也一定是充满期待的。然后也跟大家分享一句我们最近经常念叨的话，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希望大家的每一天都宠辱不惊，晴空万里。